自以为聪明的阎罗波安。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很高兴又可以跟你在空中相见了。上一次我们说到所罗门过世以后，接棒的罗波安因为没有好好处理百姓的请愿，结果让十个支派的百姓分离独立，不再属于大卫王朝的管理了。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就变成南方的犹大支派为主的犹大国，还有北方这十个支派组成的以色列国了。而南方依旧尊重继承了所罗门的罗波安为他们的国王，而北方就推举了耶罗波安为他们的国王。可惜罗波安当了王之后没有懂得听从天父爸爸的话，所以按着先知所预言的天父爸爸的审判就这样发生了。罗波安一开始还搞不清楚，还想要派那些支派去工作，没有想到监工的人也被北方的人杀了，自己甚至差一点被抓，他就赶紧逃回了耶路撒冷。但是事情就会这样作罢了吗？犹大国的罗波安面对北方的独立，他又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，等音乐过后，下凡哥哥再告诉你哦。罗波安收到他的监工被北国的以色列人杀了之后，这才知道这是真的叛变了。那个时候他正在前往北方巡视的路上，知道这下子可能他就是下一个要被追杀的人，于是他就赶紧连夜逃回耶路撒冷。罗波安才刚刚抵达耶路撒冷，一边赶进王宫，一边就下达命令，召集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所有将领一起来开会讨论。接着所有的将领就立刻去召集他们自己最精锐的部队，总共召集了180,000的大军。罗波安这个举动正是想要去攻打以色列，好趁北方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时候打败他们，恢复他对北方各个支派的控制权。正当他们准备好部队，罗波安和众将领们开着战略会议，就有仆人来告诉他说有先知来拜访了。罗波安想这样也好，要听听先知的意见，好让天父爸爸帮助他打胜这场仗。这次来的先知名叫示玛雅，当他到了王的面前，就告诉罗波安王有关天父爸爸的指示。他提到他祷告的时候，听到天父爸爸要他去对罗波安还有所有的犹大、便雅悯支派的人民说：
去，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去攻打他们的兄弟以色列人，让所有的军队都回家去吧。因为这次国家分裂的事件都是我天父爸爸的同意之下才发生的。
示玛雅说完天父爸爸的一切指示之后，罗波安谢谢他，也让他回去了。本来正热烈讨论着战略的将领们都沉默不说话了，罗波安也低头想了一想，决定既然先知都这样说了，就该忍下这口气，让所有的将领带着部队都先回到各自驻防的家乡去。虽然罗波安一开始没有懂得去求问天父爸爸，让十个支派就这样变成另外一个国家，可是在这个紧要关头，他却懂得听天父爸爸的提醒，不意气用事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而意外得到这十个支派的耶罗波安，他也正在学习怎么管理这十个支派，他又会怎么做呢？以色列王耶罗波安跟十个支派的领袖达成了协议，他开始经营管理北方的国家。他知道罗波安随时可能会打过来，所以一分裂的时候，他就赶紧在以法莲山区的示剑城建筑堡垒，安设防营，要把大军驻扎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，没多久又离开这座城，很快速的在另外一座比努以勒也建筑了堡垒。这些都是靠近南方国家的驻防重地，可见耶罗波安十分的聪明，他没有被王位冲昏了头，他先稳固国家的安全，万一真的罗波安打过来，那罗波安的军队可就有一番苦战了。 他驻守了一段时间，看罗浦安那边也没有动静，就把军队解散到各自的地方去防卫了。而另外一个让他担心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，因为尽管北方的支派不再尊罗浦安为他们的王，可是每到了节期或者还愿感恩的献祭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一定会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过节的。这样来来去去之间，会不会百姓的心又开始向着犹大国来认同呢？他自己自言自语地说，
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如果我的人民这样一次一次地上耶路撒冷去，每一次都在那个圣殿向天父爸爸献祭，搞不好会变心，跑去效忠犹大王罗波安，到最后我可就变成他们眼中的叛党，说不定还把我杀了，把国家还给罗波安，这可就糟糕了。
他左想想右想想，又不能阻止他们敬拜天父爸爸，可是又不想他们一直往耶路撒冷跑。终于他想到一个办法，让百姓又可以拜神，又不用担心他们被犹大国来洗脑了。耶罗波安就派人去铸造了两头金牛，又高大又雄壮，看起来十分的威严。耶罗波安展示给百姓们看，就对百姓们说，
各位，我知道你们都非常的敬虔，可是你们这样常常的要跑去耶路撒冷敬拜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我呢是被天父爸爸启示来带领你们的王，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呢、看这两头大金牛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明了，上天特别启示我，让你们可以啊在这里敬拜他。
就这样，耶罗波安把一头金牛立在伯特利，另外一头立在但，让国家两端的人都可以就近去敬拜神。耶罗波安利用百姓的无知，假借神的名义，让他们去那两个大金牛的地方，把他们当作神来拜。好可惜哦，本来天父爸爸的应许是只要耶罗波安能够好好专心的倚靠天父，就可以保守他的新国家了。这下子他自以为聪明，用这样假的神明来留住自己的百姓，结果却是失去了天父爸爸的保守呢。而这些百姓也以为王的话是真的，真的就跟着去到伯特利和但来献祭祷告，这样就成为北国以色列百姓得罪天父爸爸的开始呢。耶罗波安不但设立了金牛，还开始在一些山头上也建造祭拜的神殿，还干脆自己设立那些不属于利未支派的人来当祭司，甚至还定了好些个节日让以色列人来过，好像耶路撒冷真的搬到了这里一样。但是再多的安排和庄严的设计，不是天父爸爸认可的，就都没有意义了。当这些事情、节日、宗教都安排妥当之后，耶罗波安还沾沾自喜，亲自参加这些敬拜，让百姓可以效法他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神的使者，按着天父爸爸的命令，从犹大去到了伯特利。他抵达的时候，耶罗波安正站在祭坛面前烧香，这个使者就按着天父爸爸的命令斥责那座祭坛，大声地说，
祭坛啊，祭坛，天父上帝这样说，大卫的家族要生一个孩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要把这个假神殿里供职的祭司们，就是在这个祭坛上烧香的祭司，通通都杀死在你的祭坛上面，而且还要焚烧他们的骨头啊。
这样的警告听了很刺耳，耶罗波安知道这是神的使者，他一时也不敢做什么，还假装没有听到。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这个使者又对着耶罗波安说，
这座祭坛一定要倒塌，那上面的灰要撒在地上，到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些话是天父爸爸借着我对你说的。
耶罗波安知道这下子可不能再装聋子了，他一听完这些话就生气地指着那个使者，向身边的侍卫们下令说，
去把那狂妄的家伙抓起来。
耶罗波安才刚刚说完这些话，刚刚举起来指着使者的那只手立刻就瘫痪了，他就这样举着缩不回来。一转眼，那座祭坛就真的突然破碎倒了下来，上面的那些灰尘全部撒在地上，好像那个使者说的一样。 耶罗波安和跟着他的臣仆侍卫看着这一幕全部都呆住了，侍卫更是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去捉拿这个使者，万一冲上前去，说不定他们比国王还要惨。耶罗波安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安排了圣殿偶像让百姓可以祭拜，却忘记了天父爸爸的教导，不可以为他立偶像，更何况又立了一个金牛的像，还乱设立圣殿和祭司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天父爸爸交给他十个支派，他却用自己的方法聪明，没有靠天父爸爸的教导。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呢？下次不要忘记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。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，拜拜。